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新任外长秦刚1月11号喺访问非洲期间声称，要增强非洲国家喺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当中嘅代表性同发言权，显然系喺度拉拢讨好非洲。不料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喺现场当住秦刚嘅面直接回应话，表示中共政府让非洲喺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呢、这个先至对非洲重要。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
综合媒体嘅报道，中共新任外长秦刚喺上个月底上任之后，呢、这个星期先到达佢呢次非洲五国之行嘅第一站。非盟总部所在嘅埃塞俄比亚首都阿的斯阿贝巴，据法新社报道，秦刚呢个星期三出席由中共资助嘅非洲疾病控制同预防中心总部落成典礼嘅时候话，应该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系非洲国家喺联合国安理会同其他国际组织中嘅代表性同发言权。秦刚仲话，非洲唔系中美竞争嘅角逐场，如果有竞争，咁就比一比边个为非洲和平发展，边个为非洲争取国际治理议程中更大代表性同发言权做嘅事实更多。冇谂到秦刚嘅呢番发言遭到咗同喺台上嘅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穆罕默德法基嘅发言反驳，令到呢个中共新外长嘅豪言壮语不攻自破。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话，联合国安理会嘅好多议程都涉及非洲国家，但安理会唔俾非洲常设代表席位，非洲大陆被排除喺国际治理之外。呢个唔单止唔公平，亦唔能够被接受，迫切需要解决呢一问题。然而，事实上，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美国、法国、英国同俄罗斯都赞成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嘅组成，包括让非洲拥有一席。只有中共政府表面声称安理会需要改革，但系拒绝公开支持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新嘅常任理事国，亦唔愿意积极参与有关安理会扩常嘅实质性讨论。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唔点名咁批评中共政府，话70几年前赢得胜利嘅嗰啲国家，拒绝考虑必要嘅改革方案，对国际组织嘅权力关系做出改变。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拜登去年九月曾经表示，美国支持将安理会上任理事国席位分配给非洲和拉丁美洲，并支持非洲联盟在 G20 中获得永久席位。拜登并计划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将是美国总统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对该地区的访问。
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13号将会喺白宫接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而岸田文雄已经访问咗英国同欧洲嘅重要领导人，而美日两国更加将会发布重磅嘅联合声明。拜登亦都喺度引领盟友对抗中共，不仅喺晶片业扼杀中共，更加会喺军事上紧盯中共。
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嘅讲法指出，拜登同岸田文雄两人会谈嘅议题可能包括两国嘅共同安全及全球经济，仲会将制裁中共嘅半导体行业作为出口管制嘅重点等。而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日本两国为抗衡中共，预计将喺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扩大合作。美国财经媒体话，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已经直接点名，希望南韩、日本同荷兰对中共晶片管制采取相同行动，而且可能会签署联合声明。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反应得更加强烈，它正在距离上海只有大约900公里的日本无人岛马毛岛建造军事基地，而日军拥有的美国王牌战机 F-35 隐形战斗机有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 只要 F-35 战机出动，就算中共的雷达系统可以侦测到行踪，亦未必有及时反应的时间。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防卫省12号公布最后的环境评估报告，在准备完善的情况下，最快在1月12号就开始动工兴建自卫队基地。鹿儿岛县西之表示的马毛岛将成为美国军机的训练据点，亦将成为日本自卫队的训练据点。与上海几乎同纬度的整座马毛岛将成为军事基地，工程四年将兴建交叉的两条机场跑道，还有火药库、港湾等设施。而预计动工之后两年，机场跑道工程可以完工，美军在2025年就可以在马毛岛开始训练。防卫省还说，将会和鹿儿岛县和当地自治体建立联络体制，以利沟通。而美国和日本政府去年已经决定在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成立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部队。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在今年年初，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发现了106件从中国运输而来的枪支消音器，这些物品违反了美国的法律法规。 CBP 说，这些包含武器装备的货物被申报为普通设备，没获得任何进口许可，这样违背了美国烟酒与燃爆武器管理局 AFT 的规定。
该机构的地区代理主任奥罗纳声明表示，美国海关的使命之一是促进合规的贸易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海关的人员会对货物进行检查。CBP 发现，一些不当申请的货品看上去合法而无害，但是很可能是入口商用来避免检查的策略。到目前为止，美国当局努力鉴别有害物品，并拦截相关的非法入口活动，以确保我们的社区安全。消音器是一种窗口装置，可以消除开窗的时候的火光和声响。美国之音报道说，在去年11月，一位加州洛杉矶警察局警探因为涉嫌从中国购买枪支消音器，被指控犯有重罪。
礼拜四，一名在俄国被拘留近一年的美国海军退伍军人从俄国拘留所获释。在此之前，前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牵头同俄方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终于成功解救了这一名前军人。
CNN 说，35岁的达德利来自密兹根州兰辛市，他于2022年4月在从波兰越境进入俄国菲地加里宁格勒之后，遭到巡逻警察的拘捕。当时达德利正在波兰参加一个音乐节，还不清楚他为什么选择越过边境。达德利的获救来自于非牟利组织理查森全球参与中心的努力。该中心说，美国政府没有为达德利进行交换活动。而达德利的亲属表示，在达德利获救之后，史蒂夫·孟直斯全球基金会和美国大使馆帮助确保他获释返美。前州长理查森说，他认为世界上有很多无名气但是仍然值得获得支持的人，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工作，很高兴见到努力收到回报。至到现在为止，一些美国公民仍然被拘留在俄国，其中包括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他在2018年12月在俄国被捕，并被判处16年徒刑。去年，美国提出用卫兰和美国篮球明星格里纳换取军火商布特，但是俄国最终只是释放了格里纳作为交换。理查森说，志愿者的团队仍然在推进和俄罗斯的谈判，以确保卫兰获释。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0个多月，俄乌双方态势已经发生了大反转，乌克兰持续得到多国的军事援助。
1月10号， 加拿大宣布将从美国购买国家先进防控系统转送给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亦向乌克兰提供自制侦察坦克 AMX-10RC。去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再次得到美国将近 18.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外，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博克10号突然出访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了新的一系列援助。他还向乌克兰保证，乌克兰可以依靠德国提供所需武器，解放仍然在俄罗斯占领的恐怖中的公民。而俄军的炮兵火力已经大幅减弱，据 CNN 报道，在某些地区甚至下降了 75%。在这个同时，普京再次阵前换将。俄罗斯国防部11号宣布，由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接替苏洛维金，出任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最高指挥官。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认为，这个意味着普京承认了先前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换上加拉西莫夫是为了整合俄罗斯军事上的各种资源，为接下来的春季总攻做准备。他说，这个显示普京对于赢得战场胜利有相当的迫切感，所以将最后一张王牌都搬出来了，因为他面对2024年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留给普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战事再继续拖延下去的话，对普京在政治上的冲击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一直处于国际孤立状态，在维持表面的外交和财政稳定上高度依赖中共。上个星期五，普京和习近平再次举行了线上会晤，普京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但是习近平并没有立即答应。同去年2月普京访问中国之后，中共高调宣布双方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近日，中共新上任外交部长秦刚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又提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版中俄关系，加上之前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离任，外界认为这个可能表示中共的外交政策正在急转弯。而郑钦毛认为，中俄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中共只是调整了表述方式而已，是一种战略伎俩的运用。他说，其实他正在采取一种两面的手法，首先他希望利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矛盾来获取利益，他希望可以扮演调停的角色，能够拿俄罗斯来向欧盟要挟，那欧盟大概亦希望利用习近平和普京的良好关系来外交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目前俄罗斯仍然是中共面对西方，尤其是面对美国在经济、科技、战略围堵中的主要伙伴，一旦俄罗斯战败，中共将成为西方的头号敌人。这一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